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弟兄姐妹，欢迎你们参加教会教育机构年轻成人祈祷会。这场祈祷会在爱德荷州瑞克斯堡的北海洋大学爱德荷分校里的爱德荷分校中心转播，并翻译成多种语言，给世界各地大专年龄的年轻成人收看。我是爱德荷州瑞克斯堡年轻单身成人第四支联会会长艾德文·塞斯顿。我们欢迎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昆丁·科克长老，也感谢科克姐妹今晚陪同出席。稍后我们将介绍今晚的演讲者科克长老。我们要感谢以下的出席者，其他的总会只有权柄人员及区域70元教育理事会成员以及大学职员。坐在台上的还有教会教育机构和福音进修班及福音研究所的行政主管，代表爱德荷瀑布各支联会中年轻单身成人的支联会会长们，瑞克斯堡年轻单身成人支联会以及瑞克斯堡已婚学生支联会的支联会会长和他们的妻子。我们要提醒各位，马林·简森长老将于2012年5月6日星期日的教会教育机构祈祷会中为我们演讲。史蒂文·史强伯以管风琴为我们演奏会前音乐以及会众献诗。我们邀请会众唱开会圣诗第六首《以色列列的救赎主》，由但以里·强森指挥，泰莱·布莱诺做开会祈祷。开会祈祷后，北汉阳大学爱德荷分校男子合唱团、女子合唱团以及大学生歌手将齐唱《耶和华，请您引导我》，指挥是兰道·坎普敦，由史蒂文·史强伯伴奏。
Our dea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亲爱的天父，感谢您让我们今天能共聚一堂，感谢您让我们有机会聆听主的使徒对我们说话。我们祈求能将他圣灵能将他今天分享的信息带入我们的心中。天父，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福音的知识，也赐给我们机会 使我们能在今日的一切所为中与那些需要受到鼓舞的人分享福音。天父，感谢您所赐的一切祝福，祈求您能祝福柯柯长老，使他在说话时能有您圣灵的指引，使他能分享您今天为他准备好要传达给我们的话。天父，我们非常爱您，我们为接收到的一些祝福感到感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Brother Kempton, thank you for that beautiful.
布顿弟兄，感谢您带来这首受人喜爱的后期圣徒诗歌演出。在柯克长老演讲后，唱诗班将献唱《每一步都是信心》，由兰道·坎普顿指挥，史蒂文·史强伯伴奏，之后由东恩·戴维斯为我们做闭会祈祷。现在我很荣幸来介绍今晚的演讲者。昆丁·柯克长老于2007年10月6日获支持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他于1996年4月蒙召唤为总会持有权柄人员，曾在70元第二定额组、第一定额组中服务。2007年8月1日蒙召唤至70元会长团，他之前在菲律宾区域会长团服务，并曾经担任教会太平洋群岛区域、北美西北部区域的会长和教会传道部门的执行主管。当他被召唤担任教会总会持有权柄人员时， 他是萨特医疗集团的副主席，他之前曾担任加州医疗保健集团的总裁及执行长，在那之前他是商业律师，在旧金山湾区与人合伙经营一家法律事务所。他一直担任数个盈利及非盈利机构的董事会成员。科克长老在犹他州洛干出生，从犹他州立大学毕业，取得政治学学士学位，并在史丹福大学取得法学博士学位。他在教会中的服务包括英国传道部的全部时间传教士、加州旧金山支联会的主教、支联会资理和支联会会长、地区代表以及北美西部区域的区域持有权柄人员。他与玛丽·贾迪于1962年11月30日结婚，育有三名子女及11名孙子女。科克长老，请。
Thank you for that introduction.
谢谢你们的介绍。感谢美好的祈祷和唱诗班优美的歌声，非常特别。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向各位年轻成人演说。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额组要我向各位表达关爱和问候之意。很高兴能来到百汉阳大学爱达荷分校的会议中心。我的脑海中同时浮现了在世界各地不同地方聚会的你们。我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当时的先知是大卫·奥麦吉会长，他在1951到1970年之间担任总会会长，而1970年我正好满30岁。我们对自己在年轻成人时期的先知一定有特殊的感情。我既敬爱又钦佩麦吉会长，他常讲述他在苏格兰传教时的一个真实故事。当时他才到传道部不久，就害了思乡病，于是花几小时的时间到附近的斯特林堡浏览风景。就在他和同伴从斯特林堡返回的路途上，他们经过一栋建筑，门上的石块镌刻着一句相传为莎士比亚所说的话：不分角色，善尽职责。麦吉会长曾在1957年的一篇演说中回忆这段往事，他解释道：我对自己说，或者对我的灵说，你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而且不止如此，你在这里还是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你已经接受了一项责任，要担任教会的代表。接着我想到了那天早上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去浏览风景。没错，我们获得了有关历史的新知，我也很高兴。然而那些并不是传道事工，我接受了石块上那句话给我的信息，而且从那一刻开始，我们力求善尽职责，在苏格兰好好担任传教士，不分角色，善尽职责。这个信息对麦基会长而言无比重要，又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因此他终其一生都用这句话勉励自我，并且下定决心，不论身负何种责任，必定全力以赴。大卫·海担任苏格兰传道部会长时，找到了原版的石刻铭文，制作了一个复制品，现在就存放在犹他州普罗福的传教士训练中心。你们很多人看过这句经典名言，也沉思过其中蕴含的重要信息。罗素纳尔逊长老最近在传教士训练中心5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也再次重申这项信息。当我沉思各位的身份时，一股感觉油然而生，那就是你们可能无法完全体会你们这个世代有多重要。社会上一般会为目前活在世上的不同世代贴上各种标签，美国和其他国家里最年老的一群人被贴上的标签是最伟大的世代，这是因为他们曾经历过1930年代波及全球的经济大萧条，继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和战后浩劫当中 完成了重建一个更美好世界的壮举。一些资深的总会弟兄就曾经参与过这些事件。孟孙会长在美军、美国海军服役，潘会长为美国空军效命，贝利长老则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我稍后再分享他们的一些经历，以及他们领会到的教训和给予我们的教导。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到中期出生的这个世代，目前常被人称为千禧世代。有些评论家对你们这个世代所能达到的成就深表怀疑，但我相信你们拥有的背景和基础能使你们成为最优秀的世代，特别是能够推展天赋的计划。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你们这个世代比先前的各个世代拥有更多机会接触福音进修班和福音研究所的教导。不论跟哪个世代比较，你们从初级会一路到圣职和女青年阶段都拥有最佳的训练。此外，你们当中大约有37万5000人已经传过教或正在传教。在本福音期担任过传教士的人当中，你们就占了三分之一强。本福音期的第一位传教士萨姆尔·斯密，在1830年4月6日被安立为长老，并被按手选判为传教士。那一天也是教会成立的日子。各位要是想到在他之后服务过的所有传教士时，就会惊讶地发现其中竟然有三分之一的人是你们这个年龄层的人。相较之下，在我18到30岁这12年期间，只有7万6000名传教士，也就是只占全体传教士人数的 8% 以下。你们之中尚未有机会去传教的人，还是能够做出重要的贡献。在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当中，有将近半数的人没有机会去传教。想到各位都具备了从事善举的莫大潜力时，我对各位的未来有哪些担心的事呢？又能给予你们哪些忠告呢？首先，你们每一位都会受到巨大的压力，而要你们表现出与自己的品格不符的行为，甚至戴上面具，变成一个与你真实身份不符的人，做出违反你个人意愿的行为。我和贝利长老以及麦克·奥特森都在公共事务部门服务。去年夏天，我们一同前往亚伯拉罕·富斯曼位于纽约的办公室与他会晤。富斯曼先生是全国反诽谤联盟的主任，这个组织的使命在于遏止人们诽谤重伤犹太人。他投入这项工作已经将近有40年的时间，促使他登上此一职位的人生经历令人折服不已。他出生于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他的父母约瑟·富斯曼和海伦·富斯曼面对当时种种的反犹太禁令，不得不在1941年9月即将迁入立陶宛维尔纳的犹太社区之前，将他交给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波兰女子照顾。亚伯拉罕当时是三个月大，他的父母逃过了战争和大屠杀的浩劫，但一直要到亚伯拉罕四岁时才终于能够与他团聚。据估计，有150万名犹太儿童死于纳粹的炼狱。这名天主教女孩当时保护着亚伯拉罕，每周日带他上教堂，隐藏他犹太人的身份。因此，难怪亚伯拉罕·富斯曼终其一生致力于对抗反犹太主义、仇恨、偏执和歧视。我先前曾经和富斯曼先生在一些场合共事过，对于他的勇气和奉献精神钦佩不已。我们与他在纽约会面时，我请教他对于教会公共事务这一环所肩负的相关责任，他对我们有何谏言？他沉思了片刻，接着说明，鼓励他人不要戴面具的重要。他谈到 3K 党，这是一个影响力庞、势力庞大的组织。上个世纪初期的多数美国人都很怕这个组织。这些人身穿相同的外袍，戴相同的面具，使人难以辨认参与歧视的是哪些人。这些人自称卫道之士，锁定攻击目标，然后在他们的草坪上燃烧十字架。他们的头号敌人是非裔美国人，但是天主教徒、犹太人以及移民者也在名单之列。其中最激进的好战分子还会进行鞭打、身体虐待、甚至谋杀等恶行。富斯曼先生指出， 三 K 党里的少数分子真的就像1930年代独裁统治下的欧洲那群身穿棕色制服的纳粹恶霸一样，但是大多数的党员如果不戴面具的话，就只是一般老百姓，其中还不乏生意人和固定上教堂的人。他指出，隐藏身份、头戴面具的做法，让这些人参与了他们在常理之下会避免的活动。他们的行径对当时的美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富斯曼先生的建议是要向人们强调，避免戴上隐藏真正身份的面具的重要性。在教会早期历史上，先知约瑟、艾玛和他们11个月大的双胞胎约瑟和朱莉亚曾待在俄亥俄州海兰的詹森农场里。当时两个小孩都染上麻疹，约瑟和他小儿子睡在靠近前面的推床上。马可·史塔克弟兄记载了当时的故事。夜里，一群面涂黑色油彩的男人破门而入，把先知拖到门外殴打，在先知和西德尼·雷格登身上淋焦油。艾玛看到被殴打和淋焦油的约瑟就昏倒了。先知虽然少了一颗牙齿，身体侧边伤势严重，还掉落一撮头发，并被硝酸灼伤，但还是照常在主日崇拜仪式中讲道。当时在场聚会的圣徒当中，至少有4个人是那群暴徒里的人。这场暴行最悲惨的部分是，年幼的约瑟在父亲被拖走之后，暴露在夜风当中，染上严重的伤风，因此在数天之后夭折。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在先知约瑟和他哥哥海伦的殉教事件当中，参与歧视的人一个个面涂油彩，企图掩藏其真实身份。伪装身份加入秘密帮派的人特别令人忧心。我们从摩尔门经中知道，路西弗会煽动人类儿女参与秘密帮派，从事谋杀和各种黑暗的秘密工作。我不是暗指你们有人会涉及我刚才描述的这一类可怕活动，然而我确信的是，在这个匿名形式比以往都容易的时代，有些重要的原则和不戴面具终于殉教者所献身之真理息息相关。能保护各位避免做出不良决定的一个绝佳方法，就是不要戴上任何匿名的面具。如果你发现自己想匿名行事，请务必知道这是一项危险警讯，也是魔鬼的一种手段，要让你去做不该做的事情。我们之所以劝诫传教士要穿着保守，长老要把胡子刮干净，原因之一就是这样一来就不用怀疑他们的身份为何，行为表现又该如何了。有人会问，这难道不是表面功夫吗？我并不这么认为。想想摩尔门经理的先知摩罗乃是如何描述衣着和装饰品的。他把穿戴精美的衣服和骄傲画上等号。他认为经由穿戴精美的衣服显示出的骄傲会带来不和、怨恨、迫害、行种种罪恶。令我特别关切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穿戴衣服和饰品的方式可能会显示出叛逆或欠缺严守道德标准的精神，并且会在道德标准方面对他人造成负面影响。我要给各位的第二项忠告是，要把时间运用在能促使你培养品格、帮助你变得更像基督的事物上，借此让言行表现符合你真正的信念。我希望在座的各位，没有人会把生命看作只是吃喝玩乐而已。相反的，要把生命视为是为迎接神而做准备的时候。谈到善尽职责、善用时间，多马贝利长老的一项人生经历正展现出这样的绝佳榜样。当时他是海军陆战队队员，处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进驻日本的美国占领军。在陆氏反客中心播映的《基督的特别证人》这个影片时，他分享了这个故事。我们来听听他真实的叙述。Let's listen to his account.
There was an experience in my life.
在我的生命中曾有个经验，而这个经验常提醒我在质问救主在这种情形下会怎么做之后所带来的喜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平条约签订之后，我是第一批登陆日本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我们到了满目苍蝇的长崎，那是我一生中最伤痛的一个经验。长崎大部分的地区都遭到彻底的破坏，还有些死去的人没有埋葬。我们这些占领军在设立总部后就出外工作，那时的景象真是一片凄凉。我们有几个人想多做点事，就去找我们那一师的军中牧师，请他准许我们去重建基督教堂。由于政府在战争期间的禁令，这些教堂几乎都不再使用，有一些建筑物严重损毁。我们一群人自愿利用空闲的时间去整修教堂，让这些教堂能再用来举行基督徒的聚会。我们不懂日语，只能付出劳力来整修教堂建筑物。我们找回那些在战争期间无法服务的神职人员，鼓励他们重回讲道的岗位。当这些人重想奉行基督信仰的自由时，我们和他们都拥有十分美好的经验。就在我们要离开长崎准备返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我永生难忘的事。我们搭的那班火车开往我们舰艇停泊的地方，上火车的时候有不少军人取笑我们，他们都有女朋友来送行，他们嘲笑说我们没有在日本寻欢作乐，只是白白浪费时间做工图强。就在他们嘲笑的正高兴的时候，大约有200名在我们整修的教堂聚会的日本基督徒来到了火车站附近的小山头，高唱着信徒如同精兵。他们走下来送了我们许多礼物，然后他们全沿着铁轨一字排开。我们随着火车开动而缓缓前进时，只能触碰他们的指尖，我们情绪激动地说不出话来，但是我们很感激能尽一点绵薄之力，协助一个战后国家重建基督信仰。我知道神活着，我知道我们都是他的儿女，他爱我们，我知道他差遣他的儿子降世，为全人类赎罪牺牲。凡接受他的福音并跟随他的人都会享有永生，那是神一切恩赐中最大的。我知道在他的带领下，透过先知约瑟·斯密的施助，福音已再次在世上复兴。我知道唯有跟随救主，服从他的律法，遵守他的诫命，我们才能在尘世经历中找到恒久的喜乐和幸福。他活着，这是我对你们做的见证，奉他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有的士兵会运用时间重建基督教的教堂，有的士兵则涉足轻浮愚蠢或邪恶的活动，两相比较之下，请想想这其中的重大意义，请在思考之后谨慎地选择你会如何运用你的时间。观赏这段影片使我想起年幼时的一段回忆。我当时只有五岁，我们的四联会会长就是贝利长老的父亲。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有一次在圣餐聚会上，他请所有的返乡士兵都坐到大会堂的讲台上，他们个个穿着最整齐的军服前来聚会，每个人都做了简短的见证。贝利会长在他的两个儿子，也就是贝利长老和他弟弟泰德做见证的时候哭了。对于年幼的我来说，那真是激励人心又感动肺腑的一幕。我已经不记得他们说了什么了，但是我确实记得聂斯林的感受。诚如各位可从这段影片里看到贝利长老的榜样一样，我不是要你们大肆宣扬自己的宗教，或虚有其表的装出中性的样子， 这么做对你和教会可能都会显得很尴尬。我的意思是要你们成为应有的模样。我们在编制传教士指南宣讲我的福音这本书时，觉得这本书无论对传教士或教会成员而言，都将是一本令人终身受用不尽的指南，特别是第六章，培养基督般的品格。当各位尽力善尽职责，找出自己希望培养的品格时，不妨先列出教导这些品格的经文章节，然后去研读，设立目标并拟定计划，将那些品格应用在生活中，并且祈求主帮助你培养那些品格。在这么做的同时，你一定不可以戴上面具，隐藏自己真正的身份。有些人对某些行为的涉入程度可能已经不止于偶尔玩乐一下而已，接触色情或涉及任何不道德行为的人，都是在表现出不同于他真正想要或应该有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凡是接触色情的人，几乎个个都编造出一个假身份，以便掩饰其接触色情的行径。他们会遮掩自己的行为，因为知道这些行为理应受到谴责，并且必将对关爱他们的每一个人造成伤害。色情是一种危害圣具的瘟疫，不仅会伤及一个人在神前的道德地位，也可能破坏婚姻和家庭，甚至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不论沉迷于网络世界或色情，都会危害家庭。当各位迈向婚姻之路时，绝对不可以戴上任何面具，掩饰对自己和婚姻有害的不当行为。已经落入这种致命恶行的人，要知道你们还是可以悔改，也可以获得医治，但是在获得治愈之前，必须先悔改才行。治愈可能会是漫长的过程，主教会提供忠告，说明如何获得所需的帮助，进而使你获得医治。我们已经请主教为你们介绍最能助你们一臂之力的人。除了色情和性罪之外，另外还有一些荼毒社会、破坏基本道德的恶行。今天，隐藏身份，在网络上匿名撰写充满刻意、尖酸刻薄、偏执言论的做法比比皆是，有人称之为网络论战。有些机构会设法过滤言论，例如《纽约时报》不容许含有人身攻击、淫秽、粗俗、亵渎、模仿、语无伦次、呐喊式的言论。《泰晤士报》也鼓励使用真名，他们说，因为我们发现使用本名的人会传达较为愉悦、吸引人、尊重他人的言论。使徒保罗写道，你们不要自欺，恶言是败坏善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显然的，恶意的通讯言论不只是一种坏习惯而已，要是后期圣徒也这样做，便可能对不认识神的人和对救主没有见证的人造成负面影响。举凡利用网络从事霸凌、破坏名誉、丑化他人等行为者，皆应受到谴责。放眼当今社会，人们一旦戴上匿名面具，便极有可能涉及这类破坏文明言论圣具的行为。此举同时也违反了救主所教导的基本原则。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你们从小就学过的一项基本信息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救主解释，他来并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拯救世人。他接着解释何谓定罪。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正义之人无需戴上面具隐藏身份。我很喜爱孟孙会长生平的一段事迹。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他刚满18岁， 事实上，欧洲的战争虽告结束，但太平洋的战火却持续蔓延。他加入美国海军，乘船到加州圣地亚哥。大家一定还记得他在上次总会大会上讲到的故事。第一个星期日到了，士官长要他们排队站好，准备上教堂。他叫天主教徒到一个地方去，犹太教徒到另一个地方去，然后叫其余的人都到新教的教会聚会。孟孙会长说，他知道自己不是天主教徒，也不是犹太教徒，也不是新教徒，他是个摩尔门教徒。他鼓起勇气站在原地，后来很高兴地发现，还有其他中信的成员站在他后面。他大可跟着其他人人数庞大的队伍到新教的教会聚会，然后他意志坚定要让人认出他真正的身份，然后据此善尽职责。我的第三项忠告和各位应该考虑的一些目标有关。当贝利长老所属的海军陆战队在日本服役时，大约在同一个时间，陪到潘会长也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尾声随空军部队前往日本服役。今年1月22日福音进修班成立100周年的纪念会上，潘会长提到那段岁月是他的生命中对他的人格塑造十分重要的一段时间。2004年我陪同潘会长和其他人到了日本，潘会长有机会再次踏上往日足迹，回顾那段日子里的一些经历可决定。他在福音进修班的演讲中已经读出了一些，现在我得到他的允许要跟各位分享他另外的一些想法和感受。潘会长描述他在琉球外海一座岛上发生的事，他将此地视为他个人旷野中的高山，他的自我准备再加上与其他成员的接触，强化了他对福音教导的信念。然而当时他还欠缺的是一份确证，就是对他已经感觉是真实的事情获得一份确切的知识。潘会长的传记里接着描述当时发生的事，他说与他所追求的确证带来的平安大相径庭的是，如今他面对的是战争的炼狱与无辜之人对抗。他寻找独处的时间以便思索，于是有一天他往上爬到海平面之上，发现了一处农舍的断垣残壁，废耕的甘薯田就在附近。他看见在那枯萎的植物当中躺卧着惨遭烧戮的一位母亲和他两个小孩的遗体，这幅景象让他充满生气的悲戚之情，同时也混杂着对自己家人对 全人类家族的爱。他后来进入一处临时搭建的掩体，在里面沉思默想祈祷。潘会长对这件事的叙述正是我所谓的一种确认的灵性经验，他觉得灵启发了他，让他知道今生该何去何从。当然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会持有今日崇高而神圣的召唤，他的理想是立志担任教师，强调救主的教导。他下定决心要过正义的生活，同时也深刻地体认到他必须找到一位正义的妻子，与他一起生养一个大家庭。这位年轻的士兵意识到他所选择的职业生涯只能带给他微薄的收入，而他亲爱的伴侣也需要和他有相同的优先顺序，甘心乐意过物质贫乏的生活。认识唐纳潘姐妹的人都知道，她一直是潘会长最完美的伴侣。他们从没有多余的钱财，但是却从未觉得匮乏。他们养育了10个孩子，牺牲是必然的。他们现在有60个孙子女，79个曾孙子女。潘会长刚担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时，要和一位资深总会弟兄去参加教会领袖的会议，但却没有适当的白衬衫穿，因而感到很不好意思。我还记得我听到这件事时心里那份怜惜的感受。我之所以告诉各位这个真实的故事，是因为我们的目标往往是根据世人的价值观设定的。对于已经接受过救恩教育的教会成员来说，生命的要素其实相当简单，为人正义，建立家庭，找寻适当生计，按召唤去服务，准备迎接神。救主曾教导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他接着用路加福音记载的比喻解释，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 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玩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除了个人品格、特质以及决定之外，如果要成为你们理应成为的世代，就必须建设你们所居住的国家、社会。你们的世代就像最伟大的世代一样，需要维护正义和宗教自由。我们所继承的犹太基督教传承不仅宝贵而已，对天父的计划而言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为了将来的世世代代，我们必须将它保存下来。我们需要和良善的人们合作，包括各个信仰的人士，特别是那些认为个人的言行需要对神负责的人。这些人才了解今晚我们为何要谈不分角色善尽职责。若能成功地强化犹太基督教的价值观以及宗教自由，那么你们这个世代才能真正成为注定的伟大世代。由于当今世上存在的种种挑战，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额组特别关切各位，务必要以正义得宜的方式在各自的国家参与政治过程。教会对于政坛上的竞争保持中立，不支持特定的参选人或政党。然而，我们确实期盼本教会成员能基于保障良能政府的原则，充分参与支持自己所选择的参选人和政党。我们的教义很明确，要勤奋寻求诚实的人和明智的人。当邪恶的人掌权时，人民就悲哀了。这表示每一个人都应该明白，投票乃是一种义务。美国有些州有党团会议，在这些州里，你们应当熟悉相关议题和了解参选人，充分参与。例如，犹他州和爱达荷州各政党的党团会议将从本周开始直到四月中旬举行。只要前往就能获准参与。我们希望你们查询自己选择的政党党团会议时间，然后觉得自己有义务前往参与。我们也期望凡是即将举行选举的各州、各国所有公民、教会成员乃至于非教会成员都觉得这是正当正确的做法。自由的代价何其高，不参与的后果又是何其大，因而任何公民都不能忽略他的责任。请了解，我们对各位深具信心，教会领袖真诚地相信各位能以不同于先前世代的方式建立国度。各位不仅深得我们的关爱和信任，也常在我们的祈祷和祝福之中。我们知道各位这一代的成功繁荣是教会持续建设、国度继续茁壮所不可或缺的条件。我们祈求各位能善尽职责，避免戴上面具，让言行表现符合你们真正的身份，设立适当的目标，建设你们所居住的国家、社会。结束之际，我要见证福音已经由先知约瑟·斯密复兴了。他确实见过父神和耶稣基督。我们的天父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他制定了一项能造福他每一个子女的计划。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的赎罪是古往今来最重要的事件。圣灵会施助我们，他为父和子做见证。身为救主的证人之一，我为这件事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dear, kind, gracious Heavenly Father, we are so grateful for this opportunity that we have to gather this evening.
亲爱仁慈充满恩典的天父，我们非常感谢今晚有机会能在路边聚会中相聚，向使徒柯克长老学习，祈求您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记住今晚所听到的话语和感受到的灵性，使我们能谨记教导，在生活中加以运用，并遵从今晚接收到的劝诫。祈求您能祝福我们，使我们成为世人及周遭的人的榜样。我们感谢和非常爱您。我们谦卑献上的这个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